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过去的几个月我们分享了创世纪，从今天起我们就分享出埃及记。这样的安排也合乎圣经，因为出埃及记的一开头就有连结词，中文没有翻出来，它的意思是出埃及记是接续创世纪而写的，而且出埃及记一章一节的原文前六个字直接引自创世纪的46章8节，这些表明出埃及记不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而是创世纪的延续。出埃及记的一开头就记述了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众子，利亚所生的儿子暗其长幼，拉杰所生的儿子，利亚的婢女皮拉所生的儿子，拉杰的女儿西法所生的儿子，最后是已经在埃及的约瑟。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接着圣经就说，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圣经的意思是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我上次已经提到，约瑟与兄弟们相认识他大约39岁，以他110岁去世算，约瑟去世时以色列人在埃及至少已经过了70年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以色列人有两个变化。第一个是约瑟和弟兄们他们那一代人，就是移民第一代，全都离开了世界。另一个变化是今天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一个特别的景象，这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即他们的后裔极其繁多的应验，至少是部分的应验。这里用的一个词都每一个词都表达以色列人在埃及各山地的复兴，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极其强盛在原文里面是非常非常强盛，还有加了一句满了那地。这就是神在埃及给以色列人的后代带来的复兴。原先70人的家族已经在那里繁衍生息，满了各山地，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强盛。可以说经过200-300年的时间，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其实这也是神借着约瑟把以色列家带到埃及的原因，这个我已经过去分享过。信实的神的应许竟然在几百年后的异国他乡实现了，这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复兴引起了新王朝在政治上的注意和警惕。圣经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里的新王在埃及文的意思就是新的王朝。圣经学者普遍认为约瑟时代统治埃及的可能是外来的希克索人，此族所建王朝在主前155年被推翻，埃及本土人重掌政权。这应该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新的王朝，许多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推翻外族人多年的统治，本族人重新掌权，这意味着本族人对其他外族人的高度警惕，这是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新的王朝发现，因为这新的王朝他们与约瑟相关的那个朝代无关，所以说又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所以新的王朝发现在他们的边疆竟然住着强大的外族，这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而且以色列人住在尼罗河三角洲以东，那里就是埃及的边疆，与沙漠接壤，过去外族也常经此地入侵埃及。处在如此重要的边疆地区的以色列人如果与外族联手攻击埃及，而后上到他们先祖所处之地，就是他们先祖的家乡。离开这地去了的原文的意思是从这地上去，所以因此无论是从这地上去还是离开都是同一个意思，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担心。为此埃及人想出了一举三得的策略，对埃及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但在此也不难看出由以色列繁衍和强盛引起的 他们真实的担忧和恐惧。他们接着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带他们，恐怕他们躲起来，日后若遇见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之所以说这是依据三德的策略，是因为首先埃及人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把以色列人严严地控制起来，第二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奴役他们，使他们成为新王朝建设的廉价甚至是免费劳动力，第三苦待以色列人可以遏制他们的声誉，而防止以色列人的繁茂繁衍茂盛繁衍。这里新埃及王所说的以色列民在原文是以色列后裔的子孙，而不是通常称的以色列的子孙或以色列的后裔，而以色列后裔的子孙这非常突兀的重复语句强调的是这些人是到这里，就是来到我们的地，靠着我们的资源才繁衍昌盛的。这样的说法更会加增埃及本族人对以色列人的憎恶情绪，就像夸张地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引起埃及人的注意和心里的恐惧一样。恐惧、憎恶和利益，这三样是宣传对以色列民的新政策要把握的这三个精神。在这样的新政策指导下，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这样埃及人辖制以色列人并加重苦害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所派督工下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法老建造集货城。集货城可以理解为仓库城，是防御外族入侵而建，囤积粮草军备，以防万一。但不要以为集货城仅仅是作为一个仓库城储备食物物质用，实际上集货城是各区的地理和活动中心。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所建造的两座集货城是比东和南塞。比东和南塞位于尼罗河流域，就是尼罗河东的边疆地区。创世纪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居住的歌山地就属于南塞境内，这就显出新王朝新政策的高明之处，不但达到上述的一举三得之局，他们更是透过以色列人的辛苦劳动建设他们的边疆，国防上巩固他们的边疆，这真是一举四得的高明政策。从出埃及记描述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从南塞起行，表明从这一新政策开始到出埃及的100年左右漫长的时间里，以色列人一直被控制在南塞地区，可能建造完比东后又建造南塞，一直到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从米甸被神呼召到埃及以色列人那里时，他们还在做苦工，应该还在建造南塞城，因此以色列人主要集中在南塞，所以出埃及时才从南塞出发。评估这段时间法老的新政策对辖制以色列人和使他们做苦工建造边疆要塞这几个方面都很成功，但唯一没有成功的是没能遏制以色列人的声誉。在这样的辖制和苦役下，以色列人反倒有爆炸性的增长，就是圣经作者所描述的，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犯，越发蔓延，原文是如此暴烈如此冲破的意思，所以说是这是一个爆炸性的增长。埃及人的原文里面的厌烦在原文中是感到厌烦或者憎恶。埃及的新政策可以辖制以色列人，也可以苦害以色列人，也可以达到他们政治上的目的，但他们的作为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以色列人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因为这是神父亲的工作。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段出现的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样的神父亲的工作在法老的辖制与苦害中依然持续着，这是神的工作，是人无法拦阻的神迹的工作。愿神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在北京的教会 乃至全国的教会中，越发苦害以色列人，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因以色列人感到厌烦，为此他们采取了两个措施，其中一个就是加大控制力度和更深的苦待。对此圣经是如此描述的，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 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这段经文中使做工或者做工这个字眼，其中两次使用的是奴隶、奴役，是奴役相关的字眼，这表明埃及人原先是辖制以色列人做劳力，现在更进了一步奴役他们。这样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从强制的劳动力沦落为了他们的奴隶，既然沦落为奴隶，他们的劳动强度也加强了许多。埃及人的目的就是因着这样的奴役和更苦更高强度的劳动，让以色列人自己都觉得命苦，就是为自己的命运来悲叹。他们让以色列人做的苦工，一个是跟建筑相关的和泥做砖，另一个是农活，做田间各样的工。这田间的工应该包括从尼罗河打水灌溉田园的工作。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放牧的，到埃及后的两三百年一直都是放牧，他们没有从事过农活。埃及人让以色列人做田间各样的活，就意味着国家不再提供这些苦力粮食或者这些奴隶粮食，而是强迫他们自己来解决他们的粮食。不仅如此，通过以色列人的农事可以填满那些为战备用的集货城的军备粮食仓库，也给守卫集货城的边疆部队和住在集货城里的埃及居民提供粮食。法老所施的真是毒计，这也是法老奴役以色列人的重要原因。法老对以色列人进一步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借着收生坡把希伯来妇人所生的男婴杀掉。埃及王对专门接生希伯来人的两个收生坡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法老感到仅是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不足以遏制以色列人的声誉，所以他就命收生坡为希伯来妇人接生的机会杀死出生的男婴，这是不留痕迹或难以追查的杀人方式。因为古代妇人生产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当普遍，无论是产妇还是婴儿。但奇妙的是，埃及王的雏婴计划落空了，那是因为收成坡敬畏神。但是收成坡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以王命为神命的古代社会，不照着王命，这是真正的敬畏神。若不敬畏神，这是无法做到的。当埃及王召收生坡来质问他们为什么抗命存留男孩性命时，收生坡的回答是，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他们有旺盛的生命力，收生坡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这些收生坡很可能是有意识的晚到，直到希伯来妇人生产完后才赶到。出埃及的作者清楚地记录了他们的名字，一名是弗拉，一名普阿，他们的意思原文中分别为美丽和耀目的，或者耀眼的、耀目的。以色列人在埃及被神保守的历史中，这两个名字是值得被纪念的名。他们敬畏神，不照王命，存留以色列男婴的性命，这事迹以色列人不会忘记，当然神更不会忘记。对此圣经说，神厚待收生坡，收生坡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神的赐福厚厚地临到他们两位。许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两个女人应该是接生员的主管，因为以色列人众多，而且生养众多，光靠他们两位是无法接生那么多的新生婴儿，所以在他们手下大概还有其他接生员。若是这样， 他们应该是叫他们手下的其他救生员晚到分娩现场，直到希伯来妇人生产完毕。总之，神借着敬畏他的两个女人，使法老的雏鹰计划落空，并保守了新生的以色列男婴。这就有了和前两段类似的有关以色列人复兴的描述。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在这里我们看到无人能拦阻神的计划，就是定义在埃及是以色列人生养众多极其强盛的他的计划。是的，无人能拦住他手，神的旨意不能拦阻。看自己的计划再次没有得成，法老最后采取了最为极端残忍的措施。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你们要丢在河里，遗弃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河在原文中是单数，指尼勒河。在这样的极端处境中，神的工作将如何展开？下次我们会分享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出生，并被送到法老的王宫被造就。关于这部分我们下周继续分享。愿神赐福给我们，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艰难困苦甚至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知道他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正如主耶稣自己所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阿们，阿们。